我们可以开始上课哈。那这个部分呢，我是截取了一些有关于我们布施啊，布施应该可以有的一些心理建设。那再来这个地方呢，是提到说，其实有布施虽然是我们很有时候各种情况我们都要有智慧去面对，但是呢在佛说的智慧的这个行为当中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个现世当中呢累积我们的善的功德的一个方法啊，只是说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啊，如何认可啊这一种行为是很值得我们做的。我们来看论祖他怎么譬喻，然后怎么说这个布施的意义啊。好，请
啊，譬如像是如果有一个房子着火了，那一个聪慧的人呢，会明白今天房子已经着火的这个形式，所以在火还没烧到整个房子之前，先非常急迫的把财物都取出来。那房子虽然失去了，但是财物还在，所以可以用取出的财物来更修他的房子这样子。那一个喜好布施的人也是如此，他了解色身是脆弱的，那财物是非常无常的，那他愿意及时去修缮他的福德，就像好像从这个着火的房子里面取出物品，那这一世的布施让后世能够得受福报，就好像取出财物的人可以用这些财物来修缮他的那个房子，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行为这样子。
好，那这个譬喻呢是说像一个失火的房子啊，那有智慧的人他是会看那个火势，他如果这个火势没有办法，就是已经可以判断他是没有办法就是熄火的话呢，那最重要的还是先把里头最重要的财物救出来啊，那否则我们一直在顾及这个房子被烧了，一直在浇水，那财物没有拿出来的话呢，反而到最后呢两头空啊。那这里要譬喻这个意义呢，是说布施的人也是如此，我们这个有情的生命啊，它是微脆的，它是无常的啊。那如果我们不会在这个无常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及时的修复啊，就好像从火中救出这个财物那样的话呢，那我们很贪着我们的色身，很贪着我们的财物，不愿意布施的话呢，那到我们死了，那其实也没有善业跟着我们去后世啊，没有福德跟着我们去后世，那就好像房子烧了，那人也没有拿到钱财出来，那就是会没有房子住了啊，这样的意思。这个譬喻呢非常的明白啊，浅白易懂，所以我们在这个友情的生命当中啊，我们虽然知道它是有限的啊，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生灭的过程呢，然后修行修福啊。我在东岸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啊，他看了这个譬喻呢，他说：“师父，我不太同意龙树菩萨的譬喻。”他说：“这个房子啊，火烧的时候呢，为什么要赶快把财物救出来？按里头那些大人小孩不救吗？”啊，那我说这个譬喻好像没有讲到房子有人呐、啊。我觉得有一些人在读经论，他会在那个一些譬喻啦或者一些道理里面去挑一些骨头啊，你知道吗？会去挑就是会挑很多理由。那实际上龙树菩萨会举这种譬喻，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生命不管我们再怎么爱惜它，怎么去保养它，它其实终有一天啊，就是自它的一切呢都会远离而去的啦。就好像这个失火的房子，其中时间到它就会变成灰炭啊。如果是我们这个不懂得在这过程及时修福业啊，修智慧啊福德，那我们其实到最后是什么都没有的啊。 那反面的这个愚痴的人，这个就不用讲了啦哈。愚痴的人就不懂得火势啊，拼命去浇水啊什么的。那到最后呢，就是什么都被烧光了。那所以呢，自己就挨饿，忧苦必逝啊。那悭贪的人也是如此啊。那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无常，没有办法永远保留啊，所以呢，守护爱惜。那到这个死的时候呢，就是突然什么都没有了，那就跟土木一样啊。那自己这种愚人啊，也会忧苦啊，世纪啊，没有办法能够有所，就是后世没有办法得到快乐啊。这个反面而已啦哈。好，那如果是有智慧的人，他要怎么样呢？就是第一个也是很简单的哈，就是有智慧的人，那他要觉悟我们的身心都是幻化啊，财不可保，万物无常，只有福德啊、福慧啊，它是可以依靠的，可以引导我们处理这个苦难，那通往解脱的道路。那大仁大心有大布施，能自利益也能够利益众生啊。那小仁小心当然是不能自厚，也不能利他啊。好，那最后这一段呢？譬如
好像一个勇士见到敌人，必定会能够期待要如何击败敌人。
嗯。
那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是非常深刻了解这个道理的，所以今天悭贪的心虽然很强，但是一样能够重挫之。那如果遭遇到良好的福田，那好的时机，那应该要抓紧时机好好的布施。
嗯，这个是遇到了，不是遭遇了，就是遇到好的福田，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净田或者是悲田，对不对啊？那或者遇到好的时节，那我们就应该要觉察啊，什么是我们该做的，就可以行布施。其实这个翻译哈，大家知道吗？这个“值”哈，在古文这个“值”也是遇到的意思，遇到。所以你看哈，这个翻译哈，龙树这个罗什的翻译，他们以前的用字啊，很讲究的，不能重复的。你看，遇良福田嘛，遇到。但是他第二个他就用“值”，哎。所以，如果文学好的人，大家就知道哈，他要用字要那个词汇要很多，不要重复的，才优美这样哈。但是对我们后人哦，古文不好，有时就读不懂了，你知道吗？好，那我们这个就结束了这个主题啊。好，我们谢谢以望啊，嗯，大家鼓励一下，掌声。好，那我们现在来第一个主题，我们是请第一个主题是来，你的名字叫 Andy 吗？
不是
Jessie 啊 Jessie OK， 太多名字了，师父不记得。好，那这一个主题呢是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啊。那这个主题也是在龙树菩萨的论点当中提的非常多，也是大乘佛法一直在讲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嗯，都是大家看哈，静心是比较针对自己的，对不对？清净内心，那利他就是利益别人。那所以你看呢，他说第一就是 top one 嘛，然后如果上中下的话，利他为上也是 top one， 所以两个都是 top one， 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先做呢？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那待会就是请杰西来跟我们讲解啊。好，我先来讲这个问题啊。那三乘所学哈，都是为了涅槃啊，就是菩萨、辟支佛还有呢阿罗汉，都是为了涅槃。那菩萨为什么不如声闻？那赶快解脱就好呢，干嘛要自己那生生世世来度众生这么苦？很像我们经常会讲的，对不对？我们大家就是要为了学佛，就是要为了快乐啊，为了解脱我们的苦恼。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那么辛苦去 去做利益众生的事业呢？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想，自己其实在家里读书呢，修行呢，其实是很舒服的。如果叫我们要办活动啊，要去筹划啊等等啊，我们会觉得很增加自己很多困扰啊。那所以菩萨他就是他的心态跟这个声闻行者有一点不同，那这个问题就是提出来了啊。好，那世间有四种人，好，这边开始，请你解释。
世间有四种人：一者自利，二者利他，三者共利，四者不共利。自利者呢，我想就以文字来说的话，就是自己利益自己，自己利乐自己，二者呢，利他，以文解是因，利益他人，利乐他人，方便他人，帮助他人，三者共利呢，应该，可以解释成，我在利益他人的情况下，也顺便自利了，或者是我在，在利益他人的同时，相对的，我也利益了自己。四者不共利，就我的理解，似乎意思是，
不是，是自他都损，
都损，都没有帮助到。
对，不共利是两者都损，就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嘛，对不对？就是要双方啊，双方都不好。
就这意思，我的理解是，只是不共利的意思，可能我的理解是，就是没有帮助到，对双方都没有帮助到。但如果说如此损的话，那应该是另外一个更深一层的意思了。
其实损他有时
就是没帮助啊。
对啊，就是没有利益他。对，好，我们先定义世间有这四种人。那这当中呢，共利者是成为上人啊。那怎么说呢？
共利者能行慈悲劳役于他，名为上人。如果就这个文义解释，共利者跟后面能行慈悲劳役于他，我看起来像是利他。这个意思，因为他直接就讲了，能行慈悲劳役于他，并未劳役于自。这个文字我是这样子的理解，
应该能行慈悲，就是有点像是自己能够实行嘛，所以可能也是有对先益己嘛。
我就是以文我所理解。
对，
所以说在做慈悲的同时，不只是利益他人，同时也利益自己，这种行为的人最为上。
好，我们来看这个寄送啊，你直接白话，你不用念啊，直接白话。
师父，我只有初中程度哎。
没关系，尽量哎。
OK 啊。有一个，如果是一个大能发大悲心的人呐、为了众生呐、把这个帮助众生的这个当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发大悲心者。那如果这个人他真的发了这种大悲心，愿意自己一个人受所有的苦难，把所有的一切与众生分享，那诸佛啊都赞叹，像这样子能发这种大心的人呐、是最上等人，是最稀有的这一种功德，最为宏大。那世间一般人都有一些民间的说法，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败家子的话，那这种不能说你能利于他人，最多只是你对你自己有好处，这个对别人啊并没有能 有一个直接的帮助。但如果你家里生一个孝子，一个好的人，这个孝子好人不但能利益他人，他能给别人做一个好的榜样，就像月亮一样，能广照大地，广照其家。那有福德的人呢，他有种种的善巧，种种的因缘，能够成就大众，劳役大众，就像大海跟大地一样的广大。
为什么如大海大地啊？
因为就像刚刚前面讲的这句话一样，他能不但帮助自己，他也能像月亮一样，照耀的大地，除照耀他自己之外，也能帮助其他的人，请其他的人也得到相同的利益。所以意思说，像大海一样的广大，像大地一样的深广。那无求于世间，以慈悯故住，在做这件事是他是以这个悲悯心、大悲心为因缘，在于世间这个广为众生，生生世世来帮助人，像这样子的人呢，他是最为尊贵的，福劳是最好的，寿命是最上等的。
好，那这个部分我来稍微补充一下哈。第一行就提到说，假如能够发起大悲心，然后喝淡教化众生的责任的人，其实我们就知道就是菩萨嘛，对不对？菩萨他是基于大悲而称为菩萨的啊，那这个是首要的啊。那如果这个人发了这种大悲心，要救度众生，即使没有人做，只有他自己做，他也会觉得他不会孤独。菩萨是要这样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哈，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他不做，为什么我要做？那个碗为什么他不洗，为什么我要洗，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学习菩萨的话呢，他反而是不是的，就是没有人做我来做，没有人带头我来带头，这个才称为菩萨。而且呢，他希望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所得到的任何的功德都能够跟众生分享，不会自己独吃难肥啊，这样。那诸佛怎么样？哎，对，当然，对，菩萨他是，如果是他有那一种独受诸情苦的心呐，他是不会把自己的付出呢当成是一种吃亏，或者是一种怎么说，就是别人占我们的便宜，因为我们的付出呢是前提，就是因为我们有大悲心。前提有大悲心，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心，我决定要行菩萨道的话，他就能够安忍自己所应该行的行为啊。那这一种人，佛是赞叹最高的啊。那这譬喻很简单，我不用说了哈。那我们来看倒数第二行，这个有福德的人，以种种的因缘劳役众生，就好像大海跟大地。那我的理解是说，一个菩萨呢，一位菩萨他为什么形容像大海跟大地呢？主要就是因为大海它是，对，它不管好坏哈，龙虾啊，什么什么的啊，臭丝什么的，它都可以包容。大地也是如此，你小便它也不会骂你，对不对？你给它肥料它也不会骂你。所以大地跟大海呢，它就是好坏都能容忍，都能包容，这个才是菩萨啊。不能够只是挑好的啦。所以修行人，如果你看哦，如果一个修行人哈，他什么东西都是要最好的哈，那我们就要警惕了，我们就要警惕。因为世间人，我们世间人就是有世间心，世间心永远都是跟贪嗔痴相应的啊。如果我们自己修行的人自己没有警觉的话，那众生都这么苦了，而且把自己生命最好的东西都给予我们这种修行者的话，我们在受用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很惭愧， 要非常非常的惭愧，否则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在损自己的福德，众生也得不到福报啊。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一点呢，我们后面还会再看到一个啊，好像是下一个主题啊，不是第四个主题就会提到啊。那大家慢慢的往下看哈，我们就会学到更多啊。那所以呢，最后一行是提到说，菩萨他是无所求的啊，对于这个世间的众生，都是以慈悲心来安住啊。这种人的人生最尊贵，寿命最有意义啊。所以呢，三乘圣者哈，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还有佛呢，其实烦恼解脱虽然没有差别，但是度众生无量哈，以度众无量众生。或者是久住生死多所劳役呢，具足菩萨的实地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啊。虽然大家都可以到解脱涅槃，但是菩萨他就是发愿呢，就是会想到说不能只有我自己解脱啊。我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要想到说，哎，我自己受用佛法那么好，我的先生、我的小孩、我的亲人，他们有没有学佛？我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我们就是从我们自己考量到我们身边的人，乃至考量到一切众生。所以菩萨跟声闻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就是在这里这样啊。那如果是你看到，我们都会想说，哎，一切众生过去可能都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对不对？那如果这样想的话，我们怎么忍心只有自己解脱，那其他的众生都不管？如果说我承认过这些众生都是过去我父母兄弟的话呢，那为什么我要只有自己解脱就好？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哦，因为太累了，轮回太苦了对不对啊？就会想到说啊，我还是赶快解脱啊。但是在龙树菩萨的论点当中，其实阿罗汉跟辟支佛呢，他们的涅槃是究竟的，他跟法华经所讲的不一样。法华经是说他们没有究竟，但是在龙树菩萨来说呢，其实阿罗汉跟辟支佛，如果众生还是选择要解脱的话呢，那就是龙树菩萨也是随喜的，他不会说哦，你这个是小人哦，你这个是小根性，不会。就是因为众生每个人堪忍力不同嘛，对不对？有些人觉得50公斤很重，有些人觉得50公斤很轻，这样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勉强，这个都是要自发的啊，都自愿的啊，修行是自愿的。好，那我们来往下看，那我们的标题就是静心第一嘛，啊，就是要清净自己的心是最重要的，这个是菩萨的本愿。那从利他当中来完成自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为什么利他？前面说利他很重要，对不对？利益众生最重要。那这里又提到说，静心第一也是同样的重要。那为什么呢？理由就是底下引了这些寄送啊。好，我们请杰西解释。
当自己都还没有能力帮助自己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帮助利益他人呢？就像一个人他在这个池塘的淤泥里面，他没有办法去救拔他人，因为他自己也陷于这些淤泥当中。就像这个你在水里面，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游泳帮助自己了，你怎么能帮助其他也溺水的人呢？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先度自己，当自己有能力之后，具足了一些方法善巧之后，才能来帮助其他的人。
好，那下面引了法句经的寄送啊。
如果说当自己有能力去帮助自己的时候，对不起师父，请问这个位置在这里是用
这个位？我的理解是就是部位，
度位。
所以第一句的解释呢，就提到说，若人自度位，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可以超越，度就是超越嘛，能够超越种种的部位的话，那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呢？去度皈依三宝的人，三宝的众生，这样。那如果自己没有度过这一些疑悔，那我们怎么可以帮助所皈依的众生也度过疑悔呢？这样啊，那最后这个呢？
如果说你自己都不是一个善人，不能行善，你怎么能教导他人、帮助他人也行善呢？如果你自己不能在心性在法的上面了解这个极灭法，这一切的缘起当体即是极灭的，你如何能让其他的人能感受或者是感觉这种极尽极灭呢？
所以这一个跟上面那个 PowerPoint 呢，上面一页有一点不同，就是前面是提到说菩萨他就是有大悲心，要利益别人为前提，对不对？那如果是我们没有要利益别人，那损害众生的话，这个没有资格称为菩萨，对不对？利人为上啊，利人就是排第一。但是在利人的前提呀，龙树菩萨也被问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办法会游泳，那我们怎么教导众生游泳？好，所以我们说要救度众生之前，我们至少我们要有一点本事。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本事的话，其实会跟众生啊，引导众生大家一起跳海而已啊，对不对？那没有办法得到功力啊。所以我们往下看哈，就是还是。在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菩萨刚开始要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自我的要求，对自我的要求，就是我虽然是以度众生为我这个最高的理想，但是我自己要做得好啊，我自己要作为众生的榜样啊，对不对？我不能叫别人布施，自己不布施，自己很贪心，那这个叫人家布施，谁会信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学佛的时候，我们在修行也是这样，如果是我们要教导众生行善法，对不对？行善法持戒，那我们本身就要做得很好。如果我们本身连这个基本的都做不好，其实不要说在家人啊，其实连那些鬼神啊都会看清我们的，这样了解吗？啊，所以这个是对自我的要求啊。好，那所以呢，你看这个外人就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哦。他说菩萨虽然以利他为上，那实际上呢，帮助众生的当下其实就是帮助自己自利得到圆满啊。那所以你看外人有一个问题说，那菩萨在大圣经别的地方呢都有提示说菩萨自己利益自己也利益众生，那为什么你只是说利益众生不说自利？那自利利人有什么过失吗？啊，有什么过失吗？啊，自利利人有什么过失？为什么你一定要说利他为上？那我们来看论主怎么回答。
一个行菩萨道的人呢，他在行这个善行的时候，为的是一切众生，为了帮助一切所有的众生，这个是。在究竟意义上啊，确实是实实在在，确实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菩萨行者。其他经典所说的这些关于自利啦、亦利益众生这个说法呢，是为了一般人、一般的凡夫，是用方便的这样说。因为这样子说以后，众生认为他不在利益众生的当下，他也帮助了自己。这样子也许可以更广大的增加自己的信心，能更精进的于菩提道上行进。在这种初入道、在入道的学菩萨道的这些人中啊，有分为下、中、上三种等级。那在下者，这个菩萨道者呢，他是为了 首先他是为了帮助自己先利益自己，先让自己利益得安乐，然后因为这个原因他来行这些菩萨道。那中者呢，这个中间的这种行菩萨道者呢，他基本上不是以自度为先，他是以帮助自己跟帮助他人两者皆得利益平衡的方式来做这种来走这条菩萨道。那真正的这种行菩萨上行者的做法，他完全不为利益自己，完全不把自己当为考量，100%的以利益他人帮助他人，以这种不为自己的心行这个菩萨善法，此为最上者。
这个回答他往下还有一个问答哈，就是这个回答其实龙树菩萨的看法哈有一点特别的，下一页的也是这样。你看到一般我们会谈菩萨道都是自利利他，对不对？其实他说啊，龙树菩萨说自利利他是站在凡夫的角度说的。如果是说我们现在是凡夫，对不对？我学习佛法如果纯粹是为了别人的话，我们会愿意发心吗？好像哎，怎么我自己都帮助不到自己，我们不太愿意了，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想到说哎，利益自己也能够呢利益到别人，就是双方都是圆满，这个是最好嘛。但实际上菩萨的发心哈，这一种考量自己的也考量别人的哈，还有一点哎，我虽然是煮饭给你吃，但是你至少要留一碗给我，你不能让我煮饭给你吃我自己饿肚子啊，对不对？那菩萨他就是这样哦，他就是完全是给你的。但是其实我们在给众生的当中啊，我们其实是有帮助到自己的。为什么？因为别人也是会跟我们分享的啦，就是他是说那一念心我们不能为自己考量，有时候我们有一念心都想到自己的话，那其实我们的付出啊并不是100%的100%的，我们是大概60-70%这样，其他的还是要自己得到利益啊。所以真正菩萨呢，他是不会考量自己的，完全是为了众生哈，那行善法，那这个才是不同凡夫的地方，这样不同于凡夫的地方。那我想问大家，为什么说我们帮助别人的当下也是利益到自己呢？啊，为什么？就是你觉得呢？为什么我们在利益众生的当中，为什么他会说也是自利的圆满呢？
我个人的认为是菩萨既要行六度，这六度既是资粮，那你在这一些帮助他人行善法的当下，这个当体既是资粮，在作为这些资粮来讲话，既是利益了自己，成就了这些资粮。
好，那浅白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要帮助众生的时候啊，请问众生都是那么好帮助吗？有时候他会挑的哦，你知道吗？哎呦，这个好像不是很好吃呢，这个好像煮的不是很熟啊，那味道太淡了，那只有颜色没有味道。那所以呢，你看哦，我们在帮助众生的时候啊，其实众生的回应呢会让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哪里的不足呢？我们会自己自省过后呢，自己会提升自己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帮助众生的当下呢，其实不断的改善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为什么说在利益众生的当下就是自利，意义就是在这里，这样了解吗？所以呢，其实菩萨的这个意义哈，在龙树论里面讨论着真的是蛮好的。好，我们来看这一页的这个问哈。那外人就接着说，事事不然啊，龙树菩萨你讲的不对。他这个外人也是很厉害哦，他说下者的人哈，就是下级的人呢， 只是为了自身 ，OK， 这个没有问题哈，因为他自私嘛，对不对？那中等的人呢，但为众生啊，那上等的人才是自利利他。那如果只是考量到众生，不考量到自己，为什么说上呢？就好像自己吃亏嘛，哪有这么笨的人，对不对？那这个外人，我觉得他也是问得非常的直接呀 啊，我们不能说就是纯粹的为了众生。那我们来看论主怎么回答。论主怎么回答
？OK， 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来讲，就一个我们世间法的这个说法，你自己吃饱，你自己帮助自己，这个事实上来讲，并没有什么福业，也不算得什么利益，你自己残害自己的身体，而也不能说是真正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罪过，因为就是你自己倒霉嘛，你自己害你自己而已。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你是为了自己帮助自己，自己吃饱，这种行为，而不是以其他的人为首要的目标，这个种人是为下等人。那一般的世间人呢，
这个
OK， 一般的世间人呢，他为了帮助自己，不是为他人着想，如果是这种行为是为了只是帮助自己的这种利益上来讲，来行这个菩萨道，来行这个善法的话，那这个老实讲是不能算真这个善法，是有减损的，在功德上面来讲是有减损的，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利益，因为你爱着自身，因为你对这个我执啊，还有一个强烈的一个贪着，还是在自私自利，并未真正的为了他人而行道。如果说你能真正的完全的为了其他的众生，为了其他众生的利益故，而能舍弃自己的这种享乐啊，财物啦，金钱啦，或者是所有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其他众生的利益，而做的布施善法，这个在这个布施中，完全没有自己的这种着想，或者是为了自身今后因为这个布施可能得到什么样的功德，他没有这种想法的人，这种是最为上的人。如果说是为了众生，因为众生都还未有成就，还没有办法成就菩萨的时候，自利则为具足，这个请师父解释。
我请大家就是学习解读哈，就是因为这里头哈，古文当中呢，他没有帮你切得很好的啦，就是上中下人他没有每一个都给你分得很清楚，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哈，你一定要自己要把它分清楚。比如说什么叫下人啊，什么叫下人，他说如果是按照世间法来说，我们只是为了自身而行道，这个就是比较下等的啊。那再来呢，中等的是什么呢？他说其实世间人啊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那很难去为利益为了他人。若自己为了自己的生命而行道的话，那就是表示着我自己还有对我的生命有很深的爱着啊。那这个就是有点像是自利，我们在帮助众生的当中也想到自己。那划线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指上人啊， 就是假如我们能够舍去自己的快乐，纯粹是想到自己的一切众生而行善法的话，那这一种心态呢，是跟其他众生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众生都是会想到说，我给予别人好处，那我自己也要，你要记得我啊，你也要给我好处，对不对？就是要自利，要利他也能够自利。但是真正的菩萨呢，他要跟其他的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完全不会考虑到自己，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啊。那这一种才是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他能够做得到只为众生行善法，不为自己的话，那众生即使没有办法度尽啊，啊，没有办法度尽，但是呢，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无所求，啊，无所得的布施的利益众生，那这当中其实自利呢就圆满了，就是我在帮助众生的当下呢，其实众生还没有成就，我自己就先成就，因为我已经能够把这种我执呢，就是完全的能够舍弃。那如果为了自己又为了众生，这个称为杂行啊，就是还考量到自己了，就是对自己的我执还在就对了啊。所以这个说明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学佛啊修行，其实在我们说在利益众生的当中，其实我们如果内心都偷偷还是想着说，哎，我自己有没有得到利益啊？那如果还有这一念心的话呢，其实都不还是属于非常圆满的菩萨心啊。但是它是可以慢慢提升的啦啊，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得那么高，是没问题的。哎，是怎么样？
师父，你可不可以在最后这一句“若自利益，又为众生，是为杂行”？那这个杂行，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是不圆满的，这个是
不是？他不是说不圆，这个杂哈，不是杂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利益众生当中，又会想到自己啦。比如说我们去做那个布施的时候啊，哈，我们会想到说，哎，我家里的事有没有先做好？我们都会这样嘛，对不对？啊，那菩萨呢，他连这种念头都没有的。他就是纯粹完全是众生的啦，杂行就是我还会在这过程当中还想到自己，这样这个叫夹杂这种自己也得到利益的心，这样所以他不是杂懒哦，这个杂行不是杂懒，是说他自跟他一直在交换，这样那下一页呢就提到说，如果我们舍弃自己的利益，纯粹是为了利他的话，那这个事情好像也不对劲，就好像佛在经典有说的啊，那虽然是得到大利益的人，不应该自舍己利啊，就是自己没有得到利益啊啊。那论主怎么回答呢？他说，在这个世间当中，如果是纯粹为了利益众生的这一种行为，已经非常高贵难得，啊，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何况菩萨出世间的这一种慈悲呢，他更加其实是不会考量自己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上，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做大善人的，他不会考量到自己，历史上也很多嘛，对不对？他不会考量到自己，都是帮助众生。那这一种人我们都已经觉得他非常难得，更何况菩萨的这一种大慈大悲呢？所以他接下去说，若利他者即是自利，就是我们在帮助众生的当中呢，其实是先利益到自己的啊。好像我们拿着手电筒要去照别人，你不要掉进水沟哦，其实我们在照别人当中，我自己也不会掉到水沟啊，你知道吗？啊，就是在帮助众生的当中呢，其实自己也是得到利益，只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我们不必先担心自己，不必先担心自己啊，而是完全的，就是考量到众生啊，就好像偈颂提到说，菩萨于他事啊，就是对于众生利益众生的事业呢，那心智呢不磊落啊，不会怯懦。那发菩提心的菩萨呢，他利即是自利啊，就是这两者其实他是会圆满的啊。那 我们来看导师他的一个会通哈，到底自尽其意比较重要呢，还是利他为上比较重要？因为两个都是 top one 嘛哈，那到底利他重要还是自利先重要？我们经常都会这样想嘛，对不对？我是现在先去做慈善呢，还是先来修戒定慧比较重要？我们每次都在这里好像在那里挣扎，对不对啊？那导师的这一句话呢，其实这一段话有帮助我们会通这个问题啊。他说佛法呢其实是宗教啊，宗教就是一定是自己会得到清净的。那他说宗教呢，就是如果不重视我们内心的净化的话，那是自救不了的，怎么能够度人啊？所以不能够空有口号。那第二段呢是提到说，经典上有说未能自度先度他，菩萨于此出发心。那怎么样的先度他？他说如果像一个福国利民的国就是有包袱的国王啊，自己没有学识，生活糜烂，一意孤行，那怎么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伟大抱负呢？所以菩萨发心当然要以利他为先，因为这个跟世间的人不同，对不对？意跟其他的凡夫不同，因为他不会考量到自己，完全不会考量到自己，这个是崇高的理想。但是要达到这一种崇高的理想呢，不能不从自己身心净化下手啊。那所以呢，理想要高，但是实行呢要从自己的身心做起，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两者它是不会矛盾的啊。所以菩萨在坚定菩提愿啊，长养慈悲心，圣解空性的正见当中，逐渐的进步啊，让自己的身心也进化啊。所以这不是说要自己解脱了，成了大菩萨，成了佛再来利益众生，而是呢，在这个进修过程啊，我们要随分随力的去从事利他。而且不断的进修自己，自己有福德啊，那智慧慢慢的越来越大呢，那利他的力量也就会越大。所以是这是初学菩萨应有的认识啊。所以我们在发心的当中呢，其实我们不断的自己要审查自己哪里的不足，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足啊。所以如果是我们觉得说，哎，我在帮助道场啊，或者是我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的善乱心很强，然后呢嗔恨心没有办法降服，那我们就要再回来自己在自修的时候呢，就要利用一些法门啊，善用一些法门，让自己的这一些嗔心或者是呢这些分别心慢慢的可以进化。那当自己的能力提高了，那再去面对这些世间的苦啊，因为我们的能力提高，所以呢世间的苦就不成为很大的苦了啊。我讲一个譬喻给大家听哈，就是以前呢有一个老和尚，一个老和尚，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哈。那他有一个小沙弥，有一个小徒弟啊。那这个小沙弥啊，就是很嗔恨心很重啊。他有一天呢，这个老师父呢，为了要教化这个小沙弥呢，他就呢叫他，你去给我买一包盐回来啊，买一包盐回来。那小沙弥呢就去把盐买回来，买回来过后呢，他就说，好，小沙弥，你拿一瓢羹的盐放在这个茶杯啊，那你搅拌搅拌喝下去。那他喝下去结果怎么样呢？很咸嘛，对不对啊？那他就说，好，那你再拿一汤匙的盐巴走到这个花园的水井，那倒下去搅拌搅拌喝下去。他说，哦，那个井水很多嘛，所以那个盐啊就不会很咸。那这个老师父啊就跟他小沙弥解释说，我们学佛的人啊也是这样，就是不管我们有学佛没有学佛，每一个人要面对生老病死苦一样吗？一不一样啊？
通过生老病死那当然一样。
对啊，就是一定要通过生老病死，每个众生都一样，对不对？这个平等吗？平等的嘛，对不对？ 那他说，不管你是动物还是人类，人类都一样，都是要经过呢生老病死这一个过程。这个是你愿不愿意，只要是我们有这个色身的存在呢，就是要面临这样子的事实。那所以这个老师父呢，就跟这个沙弥说，我们这个人生所要面临的这个人生老病死苦啊，就好像这一个盐巴，这一瓢羹的盐巴。那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呢，就好像盐巴放在水里，放在茶杯里面，我们喝下去啊，我们会感受呢这个苦很难过，对不对？那我们没有学佛，我们的善法很少，就好像茶杯的水这么少，那这个苦啊，我们感受的时候难不难过啊？非常难过，对不对？那他说，如果我们学佛修行了，我们的善法增多了，对不对？我们的心量增广了，增大了。他说，就好像那个井水啊，它的水呢，它的善法啊，它的这种降伏烦恼的方法越来越多了。同样的，他要面临生老病死苦，一样是一瓢羹的盐巴，但是它放在井水里面，请问还会嫌苦不堪吗？不会。所以学佛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有办法充实我们内心的善法的话，我们的一种功德的话呢，那其实呢，我们还是一样的，虽然我们现在是凡夫，但是不管是凡夫还是圣人，这个生老病死的苦啊，大家都是平等平等的。但是因为我学佛过后呢，我修行过后，同样的吃到这一种苦的时候，要面临这种苦的时候，我就不会难过不堪了。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这个小沙弥啊，他听过后呢，他就自己知道说，每天起嗔心啊，增长不了善法，那就好像喝这个茶杯的苦水这样，嫌苦不堪这样。哦，他就是后来自己就改过自己的坏习惯啊。所以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的生命好像感受的苦，别人都感受不到，好像天底下，我的苦是最严重的啦，你是没有办法跟我的苦比的啦。我就是以前就是有这样子的同学跟我讲啊，因为他是小儿麻痹的，就是从小就是，所以呢他就跟师父说，他说师父，你们体验的苦哪有我的苦啊，我从小就是有这个病。那我就跟他说，请问释迦牟尼佛有小儿麻痹吗？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啊，那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太子呢，他是一个太子呢，更多人间的苦他是没有感受过的。但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能够觉悟真理呢？那个躺在尸体前面的这一些贫苦的人，他感受这么多苦，但是他反而觉悟不到真理的，为什么我们释迦牟尼佛才能够觉悟真理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佛法的道理有很多地方其实我们没有搞清楚，不知道其实佛真正觉悟的苦啊，苦地呢是什么意思，所以真正的苦地呢，除了这种感受的苦，其实它最主要就是它没有不变的永恒不变的事实，那这一种呢才是真正无常的深意。那如果领会了这一种呢，不是说我们就等着他来吧，很多人都说那这样我等着他来吧，要死就等着他来吧，这个也是消极的心，对不对？其实我们学佛知道这种无常，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那为什么我不要在这个火烧这个房子还没有烧完之前赶快把重要的先拿出来呢？就是把我们这个色身还没有老死到来的时候呢，赶快修功德啊，那这一则功德如果累积了，那我未来即使还没有解脱再来投生，我都有足够的资粮再重建一间好的房子，这样的。所以学佛呢，他是看清楚了这个宇宙真理的真相过后呢，他反而他是很积极的，因为我们的时间太有限了，我们还在浪费这个时间，还觉得说哦，还有明天，还有明天，今天听不懂没关系，明天还有再听。但是往往有时候我们给自己的借口呢，就是让自己懈怠， 那而且现在无常哈，而且不是说无常，就是这个世间的人心太过越来越恐怖了。大家前两天有看到那个飞机的事情吗？我们马航呢？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啊，这段时间不要坐飞机哦。啊，那其实不管我们有一个主题哈，我们有一个主题是谈到这个恐怖，但是没有人选这个主题，没有人选哦。嗯，那其实它里头就有提到啊，如果我们有这个因果业力的正见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没有白学佛了。就是真正如果是我们相信这个因果业报的正见哈，我们就没有白学佛。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我现在所做的善业呢，未来一定会得到乐果的。我现在修的戒定慧啊，以后一定是成就的资粮，解脱的资粮。我要很相信这种因果业力。那这一种因果的业力啊，它会让我们啊怎么样呢？安定我们的心。那在那个论述论里面呢，就有举了这个经典呢，他说如果是我们的业缘已经尽了，我们的业力已经尽了，即使你给他住在皇宫里面，有很多守卫保护住这个国王，他如果业力尽了，他会不会死啊？
会。
他洗澡跌倒在厕所，他也可以死的啊，不一定要有敌人来攻打你啊，对不对？那他说如果是说他的业缘没有尽的话，他即使在灾难啊，他也逃过一劫，真的啊。哎，所以呢，我们相信业力的人啊，因果正见业力的人啊，其实他说我们的心就会很坦然啊，我们只有积极的在现在呢赶快的累积善业，我们不会再耽搁什么了，再想太多什么了，这样哦。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读经论呢、啊，其实是会增长智慧的，真的。哎，你只要用心去体会它里头的含义哦，这个智慧会在这里头慢慢的增上的。啊、哦，嗯，好，我们早上的课就到这里了啊、哦，嗯，那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好，我们来礼佛三分训。
三问训。谢谢。